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课程，合一与多元。在第一讲，我们讲到通过教会多样化当中的合一，来彰显在基督耶稣里超自然的共同体关系以及福音的大能。这就是神看重合一与多样化的原因。因此我们也应当重视教会当中的多元与合一。今天我们来到第二讲，神如何建立教会的合一与多元。我们先从以弗所书二到三章开始，保罗在第二章的前十节谈了福音，然后转到了有关福音的重要启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差异当中的合一。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三章二十一节这段经文中，除了二章十一节的纪念是命令性的动词以外呢，其他所有的动词都是描述性的，描述神做成的事情，而不是命令我们要做什么。这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地方教会做了什么，也不是我们还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我们神已经做了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福音给每个基督徒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以种族、教育、阶层或才干为基础的身份。福音把各种背景却享有同一身份的基督徒聚在一起。换言之，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当中，耶稣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而神呢，正在回答耶稣的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的。信靠福音者之间的合一就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我们对从未磨灭的真信徒的感受也见证了这个合一。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使教会既有多样性又有合一呢？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既然神是合一的缔造者，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只要懒洋洋地躺着不动，然后期待不同性格和背景的人能自动地彼此相爱呢？不是的，我们需要保护和培育合一。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令人惊叹的真理，而马上去谈我们的责任。合一与多样化是神的作为，而教会为了培育这个特点所做的事情，常常可能会吸引不同的群体，甚至还有不信的人。有很多组织、大学和公司在追求多样化一样，但是和他们不同，我们需要记得，作为基督徒，我们身上正在发生奇妙的事情，并不需要我们的创造。神在相信福音的任何地方做工，建立超自然的合一与多样化。这并不像其他的组织一样，透过某个项目、某个文件或者依赖社会互动关系的自然法则在发挥作用。那么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这种合一与多元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多样性，或者有多样性却没有合一，或者我们的合一与多样性更多的来自于我们的群体营销技巧，而不是清晰的彰显圣灵的大能，那么会怎么样呢？答案是我们会遭受极大的亏损。那么神所建立的合一与多元会带来什么呢？ 首先第一，合一与多元本该保护福音。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讲到我们应当如何对福音忠心。在十一节说，基督给我们，也就是给教会赐下话语的职分。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通过教导来装备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是装备者，我们是话语的执事。这样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合一与成熟，还有稳定不动摇。各种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但是我们扎根在福音上。这份圣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多样化，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需要每个肢体都搭配合适，这样全身才能在爱中建立自己，才能达到合一与成熟，才能持守福音。从一个层面来讲，这是直截了当的说法，神把每个人赐给教会都有他的目的。我们需要每个会众，需要他们个人不同的恩赐，好做成神要求我们在教会里做的事情。除此以外呢，一间教会应该如何保护福音呢？是不是拥有一份合乎圣经的信仰告白，或者有纯正有力的讲道就够了呢？尽管这些都很有帮助，但是实际上会众还从其他方面得到激励，也就是会众之间每周无数次的谈话，彼此在基督里的行事为人，一次饱含鼓励的谈话会帮助我从一时的试探、诱惑和软弱当中回转。如果你经常有这样的谈话，那么你的教会生活是正常的。如果有更多，那么我们就已经把信仰持守给到了下一代，不仅是你的儿女，还有后来加入教会的人。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在爱中说诚实话，这就是我们持守福音最基本的方式。那么多样化与这些有什么关系呢？看起来有点反常识，你和教会朋友的相似性越少，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越理性，你就越可能在爱中说诚实话，而不在乎是否会伤感情。假设你在教会中有一位好朋友，你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那么你们会谈些什么呢？当然是谈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呢？当然是因着耶稣了，但还可能是因为许多其他的事情。还有一种友谊是除了耶稣以外，你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你们也许不只是谈论共同的信仰，但可能这是你们最经常的话题，因为除此之外你们没有其他共同之处。不是那种既有耶稣又以相同出生地、共同爱好的运动以及其他事情为基础的友谊，而是仅有耶稣的友谊。耶稣永不改变，他比世上其他事情都更加牢固稳妥，这种友谊能保守你的信心。那第二呢，合一与多元本该证明福音。如果没有合一与多样化，我们要妥协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教会证明真理和福音大能的能力。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过，什么会向世界显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呢？就是我们的彼此相爱。那么什么样的爱最能显明呢？以弗所书第三章说，不只是一般的爱，特别是跨越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差异的彼此相爱，甚至对天上执政的和掌权的都彰显了神百般的智慧。人际关系通常建立在共同的纽带之上，也就是共同性。教会中的人际关系不是建立于显明的纽带上，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那些别的纽带，而是说这个最主要的纽带应当是基督。当其他任何原因都不能解释教会所发生的一切时，这个原因就是基督。 当这种关系进一步深入，变得像家族一样深厚，就表明了教会所发生的一切确实是超自然的。我在这里要指出一点，保护福音和证明福音都是大使命，对吗？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以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绝对不是说地方教会如果没有多样化就不能遵行大使命，靠着神的恩典，因着他的怜悯，即使在我们搞砸的时候，他也让我们成就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多样化当中的合一，我们就会在这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无法跟从基督，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神所建立的多样化当中的合一，如果我们的合一与多样化源于其他，虽然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它无法成就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内容。一所大学可能宣扬种族多样化，但这并不彰显福音。一个社区也许计划要培育跨代多元性，但这也不彰显福音。其他纽带上的合一或许都是好事，但是当我们看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巨大的标志，也就是指向福音的多样性当中的合一。这是神最终要成就的工作。那么既然都是神做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就懒洋洋的什么都不干，坐等事情发生呢？我们加入了一间有多样性的教会，就自我安慰说这是一间多元化的教会，然后就无所作为吗？保罗指出，是神自己使以弗所教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之后他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说道，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听起来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观望，它不是前面我们讲过的描述性动词，而是一个命令性的动词。与保罗的其他书信一样，以弗所书的前半部分讲了这是你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书的后半部分说因此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当神在我们里面发动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去培育他，那么神就得着荣耀了。这并不只是彰显他荣耀的大能，而且是彰显我们对他的美善所怀的信心。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停止成为或者制造障碍。令人难过的是，我们有时候会成为阻碍，并且走向极端。在一些海外事工中，同类增长的原则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甚至今天依然如此。这种观点认为，比如说印度的不同社会等级，老挝的各种民族都应该建立不同的教会，因为相似性促进增长。多么可怕的想法！它不仅在福音上妥协，而且是鼠目寸光。在20世纪初期，印度的基督徒透过他们的差异表明基督胜过他们的社会等级。还有什么比这更强有力的见证呢？而除了这些极端的例子，我们自己还可能成为阻碍。有人在选择教会或者团契小组的时候，主要是根据他们感觉的舒服程度。换句话说，就是那里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吗？或者教会根据人口学的区分来组建小组团契，有单身团契，有学龄前的妈妈团契，有同代人的聚会和形式传统的聚会等等。以相似性为基础的事工是在告诉基督徒，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的共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超自然的福音之上。因着我们坚持以相似性为基础的事工，而不是建立于基督耶稣的事工，我们已经让挂名的基督徒大量的渗透到现代福音派的教会当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大大阻碍了神在多样化当中合一的工作。那第二呢， 我们要培育多样化中的合一。我们不仅要停止做这些有破坏性的事情，就像保罗用农夫的比喻一样，我们还需要培育多样化当中的合一。我们要保护，要培育合一，并为合一做出牺牲。我可以先讲四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参考。比如说，第一，辨识你所处文化中的隐形成分。当你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你讲话有口音的时候，你也许觉得可笑，我才没有口音呢，是别人讲话怪。这种想法有时候很可笑。事实上，教会当中属于非主流文化的人通常不难意识到主流文化，而往往是那些处于主流文化的人需要睁大眼睛观察，不是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经历，或者看问题的角度都一致。比如说呢，我刚开始带领主日崇拜认罪祷告的时候，有一次我祷告的罪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士的挣扎。事后牧师就批评了我，他说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并假设每个人基本上都和我一样，相反的，我应该考虑的更广泛，也要为我75岁的弟兄姊妹的挣扎去祷告。我需要分辨所处文化中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第二呢，就是寻找与你不同的人。与你有相似生活经验的弟兄姊妹的确会在不少方面成为你的帮助，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因为这些关系太令人享受了，以至于我们会对他们产生迷恋。简而言之，如果教会当中的友谊都是同一种模式，那么你需要去打破它。第三，为尊荣神而舍己。有些人很可能喜欢加入一间多元化教会，但却从来都不肯花时间去了解那些与他不同的人。光是说我喜欢多样性是一回事，而邀请某个与你不同的人到你家做客或走进你的生活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里，教会中的消费主义将无处可容。我们舍己并不是因为我们会得到回报，而是为了神因此而得荣耀，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舍己表明了我们的信心，说明了我们看重神的荣耀胜过我们自己及时的舒适。因此，无论是牺牲我们的音乐偏好，我们安排时间的方式，以及我们喜欢谈论的话题，还是牺牲我们的金钱或者舒适的生活，或者甚至像希伯来书当中的信徒一样，与那些受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站在一起，我们都应该心甘情愿地为了合一的缘故去舍己，这是因为我们爱耶稣。最后就是避免惧怕人。不要像加拉太书二章当中的彼得那样，他因为惧怕人而伤害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由基督的宝血赎回的合一。在教会中，惧怕人也伤害神所赐的合一，会让我们像彼得那样不去与被世界弃绝的人交往。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会让我们不满足于神所赐的多样性，而去寻求世界所宣扬的东西。我们需要按着神的心意热爱地方教会的合一，才能避免落入这些陷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合一与多元的第二讲呢，我们探讨的是神如何建立教会的合一与多元。所以听了今天这一课之后啊，我不知道唐曼跟喜乐会不会帮助你们自己在教会当中跟教会一起去建立教会的合一与多元呢？
我在看这一课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有反思了，发现我自己好像在隐性的制造
障碍，
对。因为就是我是比较喜欢跟我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啊，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嘛，我觉得哎，他谈得来，我就喜欢跟他交往。如果我发现另外一个姊妹或者是有一些行为啊、做事啊，我不太喜欢的，我可能就是心里面就已经把它排除在我的好友范围之外了。就是我不会主动的去跟他建立有更深的关系。那最近有一个经历呢，就是让我对这个有新的认识。最近呢，因为服侍的缘故嘛，跟一位我以前不太喜欢的姊妹一起做一些事工嘛，然后发现刷新了我对他的认识。以前发现他就是可能会比较的做事没有计划呀，比较冲动啊，就是我可能不太喜欢他这一点嘛。然后后面了解下来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对福音很有热情的人，他传福音是很自然的，就是他跟一个陌生人一起，他很快就可以聊得来，而且很快就可以送给他担当。他这方面的技巧啊，会用的比较熟练自然，这是我所做不到的。
那
对，
我听下来呢，就感觉是说喜乐呢以前就会觉得我跟这个姐妹的共同点太少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我对她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说交集特别少。但是现在呢，通过接触发现，哎，他刷新了你对他之前的认识和了解。
对，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都有他身上的闪光点的。
对，
就是提醒我的是，学习去了解跟我不一样的人，其实真的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
对
对，这是非常好的。
是，所以我想这一课呢，他可能从这个基督徒个体的角度来说，他是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多元化的人际关系里面去寻求在基督里的合一。当然他讲到必须停止成为或制造障碍的时候，我觉得他针对的是教会的事工，因为他提到一些，比如说如果教会单纯的只是去发展一些，比如说单身团契啊、妈妈团契啊，这好像是我们教会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因为他有一个原则叫同类增长嘛。
对，
相同的人在一块，相似的人在一块，他们增长会更快嘛。
这确实是普遍现象。所以这个提醒呢，也是说如果我们就单纯的只是发展教会的这些事工的话，那确实体现不出来这个福音的多元性，你也更加不可能在这个多元化当中去达成合一的。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去思考，就假如说教会里面它就是分成了这样子几种团契，做医生的一波医生团契，然后做律师的一波律师团契，然后那个青年团契全是年轻人。所以如果教会只是这样的单纯的去划分，而这些人他们都寻求到了自己的，就是像刚才喜乐所分享的，就是有共同语言的这样的群体，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许这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很亲密很紧密，但是他们所谈的内容，他们聚在一起所分享的，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来这个福音的多元化的。
对对对，他们会有自然的共性和相似点。
对，
而且呢这种相处呢相对也是很舒服的，就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去相处会比较舒服，没有跳出一个可以更多彰显福音，我们彼此之间的连接不是因着我们的相似性，而是因为福音，这样会更多的促进福音的多样化。
没错，但是可能单纯的说我们知道的这些就是有着共同语言的这些团契，它可能还不算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一个情况。 在看到这一刻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以前我在职教公司，
嗯，
因为我知道职教公司有很多高层，他们都是说自己是基督徒，
嗯，
他们是信上帝的，
嗯，
但是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所谓的高层的基督徒，他们平常也会聚会，
嗯，
他们就自己跟自己聚会
啊，就是不去教会。
对，他们不会去教会，也不会去地方教会，也不会去一般的普通的教会，
嗯，
在他们眼里好像这是他们看不上的。
嗯，
那当时我是觉得很纳闷，后来呢就接触到有一个高层的领导，他的一个助理，
嗯，
那当时我就邀请这个助理呢参加我当时参加的那个查经团契，
嗯，
因为当时我的查经团契是非常多元化的，
嗯，
那个团契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然后这个姐妹呢她就拒绝我了，我就问他为什么拒绝我，他就说他的领导告诉他让他不要参加我们这一类的聚会，因为我们这一类的聚会所倡导的跟他们的聚会所倡导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嗯，
所以呢又有了一个高层团契，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加可怕。
嗯，
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如果倡导的都不一样，那意味着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福音的理念跟我们的福音理念是不一样的，难道信上帝还信出了不同的上帝吗？
嗯，
这就可怕了。
嗯，对，
很危险呢。
对呀，非常危险。
就是本来福音是多样化的，现在福音呢因着各种各样的彼此之间有隔阂的所谓的团契呢，它其实是让福音更狭隘了。
是，不仅狭隘，可能还会走向异端。
嗯
嗯，
他这个课程里面提醒我们说，你要去主动的寻找与你不同的人。
对，
那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基督徒都说我们是爱神爱人的嘛。
嗯，
对。
那一个爱人的人，他真正的所谓的爱人，不是说去爱那些跟我类似的、跟我有相同观点的、跟我一样的人，或者说我看着舒服的人，这不叫做真正的爱人。
嗯，
真正的爱人可能是更加体现在那些我主动的去寻找那些跟我有不同特点的人，
对，
甚至是看起来让我不那么舒服的人，这叫做真正的爱人。
嗯，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让我们思考的一个点就是，爱人他是更加需要先敞开我们自己的，
嗯，
而不是说把自己紧紧的包裹起来、封闭起来，去悄悄的寻找，哎，哪些人是跟我类似的，哪些人是有跟我有共
同
语言的。
嗯，
对，
嗯，
我非常感谢唐曼的总结，因为这其实就是这个课程所要表达的重点。我其实以前呢听过一个长辈啊，
啊，
他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嗯，
他说呢，当然这是人的共性，就是我要找跟我相同的、类似的。跟这样的人相处，他说其实这本质上呢不是爱人，
嗯，
而是爱自己。
对，
因为
这样相处下来自己很舒服，很享受啊。
对对对，这其实本质上是爱自己。
嗯，
所以更伟大的爱是像唐曼刚才所说的，就是找与自己不同的人，
对，
跟他们接触，
爱他们，爱那些不同的人。我的收获就是可以尝试融入不同的群体，去了解他们，其实会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的提升啊，然后也会促进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关系吧，主动去融入他们，了解他们。
没错，
对，是，
嗯，
是。所以呢盼望这个课程真的可以给我们自己也给我们的教会带来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要彼此包容，消除误会，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总要彼此饶恕，不可犯罪，因着主的爱，我们成为同路人。